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18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因为刚才呢，川普正好整点有一个所谓重要的讲话，因为在那边呢，塔克他做了一个透露，说有议员跟他讲，说今天这个讲话很有可能就宣布对委内瑞拉的战争。哎，我一看这个很重要啊，那咱们就等着吧，因为后边我还准备了很多委内瑞拉这方面的内容。结果等了半天，就是一个老头啊，对着镜头把他原来那些车轱辘话，真的假的，反正他自己真信啊，哇又说了一遍，听着我都脑袋疼。所以说刚才有朋友我看留言，纯属浪费时间，在这儿呢我先跟大家道个歉，我不应该啊，不应该等这个了。来吧，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那大家关心俄乌战争吧，那怎么样，普京放狂言，美国已经开始准备新的制裁了，什么意思？那整个的这轮谈判应该说呢，美国心里是有数了，没多大机会啊，现在都已经开始默默的都在准备新的制裁了。一会儿普京说什么了，一会儿也给大家通报一下。那下一个就来了，那川普还是没敢动委内瑞拉，不是说没发动战争，应该我这个节目是最先报的，他把人家给禁运了，把石油前后都给封锁了，然后最后他这个帖子才出来啊，我是提前得到的这个消息。那你宣布封锁了，马杜罗用他的军舰保着他的油轮出来了，美国没敢动。你不是封锁了吗？你动啊，美国没敢动，就是这个意思。那下边呢，说说路透社今天报了一个独家，我给他重新改了一下标题，等于中国用搞原子弹的那个劲头在拼他的光刻机，神神秘秘的举国之力，然后挖了很多的啊，这边带枪投靠的叛徒啊，到这儿来呢，要搞他的光刻机，拿举国之力来拼这件事儿，很有点当年啊，这个裤子不穿也要搞出原子弹来那个劲儿啊。一会儿给大家讲讲这段故事。节目最后呢，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这算是开个头了啊，年底呢。会有很多的2025年的总结，2026年的展望。每年呢，大概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吧，我会做两期节目。一期呢是大康版的2025年的十大新闻总结，然后还有大康版的2026年的十大趋势预测等等的吧。啊，每年我都搞，今年呢，咱们也总结一下去年预判的对还是不对，咱们说说啊。那今年陆陆续续就给大家说说各大媒体的，今天先说经济学人，他搞的2026年的十大趋势。我给说了一下，战争是不会结束，然后呢，国际秩序在进一步的崩解，美国国内政治进一步撕裂，然后全球经济因为这个贸易战嘛，因为这个关税嘛，还是一个全球集体衰退的一年，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说法。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这边呢突然发了一个公告，中国的航空母舰福建号16号穿越了台湾海峡，这是他最新的这艘航母。怎么了？这还没完了，这还怎么着啊？你要干嘛呀？这什么情况？那是又挑事儿吗？台湾军方呢，对整个的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控，并且公布了照片。最后情况看呢，不是要闹事儿，挑事儿。因为整个的照片上看呢，飞那个航空母舰上没有任何的舰载机，是平板的，就这么过。那这是什么情况呢？台湾方面的判断是福建号要赴上海的长兴岛的 造船厂大概呢，它是不是有什么故障或者有什么事儿去维护维修，这不是一个战略巡逻。要战略巡逻的话，那上边肯定有飞机嘛。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哎，不是故意闹事儿，那和日本那个基本已经消停了啊。那说到那个呢，台湾方面呢也把前一件事儿辽宁号他们也做了一个总结，我认为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说到12月6号中国辽宁号的雷达火控雷达锁了日本的巡逻机，然后6号啊7号呢，这不是日本抗议，8号美日进行了联合反制，B-52 轰炸机加上 F-35 等等啊，在这儿呢也是在日本的东部水域离辽宁号不远进行了一次飞行，进行了一次演习，这是8号。6号到8号这就基本上算是转天了，然后8号美日这个军演之后飞了之后，辽宁舰立刻掉头转向就返回了母港，这次整个出来是16天。以前辽宁号每次出来都在20天以上，台湾情报部门讲这是历来最短的。一看到美日出来了，辽宁号立刻就掉头走了。台湾方面的判断说，中共呢也不希望紧张的对峙局势持续的升高，他们就提早结束了这次的演训。所以说呢，哎，背后还有这些故事呢啊。美日飞机一起来，辽宁号立刻掉头回去了。这有这个啊。所以说呢，这个福建号啊，这不是那个意思，可能是回上海去维护去了，维修去了。这是台湾，下边说说日本。那中共就消停了吗？发动群众啊，弄一帮小粉红在国内骂大街，这事儿他基本消停了。但是呢，他也没闲着，他干了这么一件事儿。日本电视新闻报道说，中国外交部近日呢，持续召见驻北京的东南亚各国的大使，要求各国大使支持中方立场来骂日本。然后见了有新加坡、菲律宾等等的东南亚国家的驻中国的大使，对高氏早苗的言论要进行批评。同时，这不是最近法国、德国、英国，这不都开始外交部门开始活动啊？你不是前一阵马克龙来，加上德国外交部长来，下一步英国的啊梅尔茨可能明年一月份也要去，在交往的过程中。哎，都要求这些国家，你们能不能帮着一块骂骂日本？等于各国大使在会见中共的干部的时候，他们都反复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干这样的事情，让大伙一块骂。那首先，欧洲这几个国家肯定是不搭理他了。那东南亚呢？好几天过去了，也没有看见任何国家有任何的动静加入他们的大合唱一块来骂日本，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说到这样丢人现眼的外交，这也是前所未闻。问题是你做出这样的举动让人给爆出来了，你自己如何下这个台阶呢？你把你啊就觉得最可能被啊在他的淫威之下，在他的这个恐吓之下，怎么也得帮我说几句吧，结果大家到今天谁也没说，那你怎么下这个台阶呢？他这背后就干这种事儿啊。另外骂了半天又不让中国游客去日本，但现在呢这令人遗憾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中国游客他还接着去呀。彭博社的报道，日本政府的观光局昨天呢他把数字公布了，11月份等于整个的旅客总数达到了352人，使得今年的累计人数已经超过了3900万，11个月就超越了去年整个全年的3687万的记录。那3687就是日本的历史记录，历史最高，结果今年11个月就把那个记录 就把它远远的破了。那还一个月呢，所以说是今年过4000万，这应该这有一拼，有意争取啊，这可以。这问题显示呢，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同比还增长了 3%， 比以前确实是有所减少，但是呢和去年相比还是增加了 3%， 就这11月份这已经闹着呢，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还是有562600多人，哎，人家兴致盎然的去日本去游玩。所以说你说这不争气的，你还是没辙，大伙儿还是去啊。那这增长原来的大概增长10%几，这增长20%几，这个呢还是比去年增长了3%。我估计中共看着心里也是生气啊，那你说怎么办呢？另外呢，日本方面是有所流露，他们对欧洲在这次中国施压期间没有提出口头的支持是表示失望的，尤其是日本一直对乌克兰保持高度的支持，我一直挺你们，结果欧洲在这个时候没有支持我们。日本是没说啊，但是呢有媒体把里边的情况是给透露了。你美国呢多少还说了嘛，尽管他那个层级不是特别高啊，没有到卢比奥，没有到川普的地步，但是呢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包括大使各方面还都可以。哎，欧洲连说都没说，这一点日本这次是比较失望。下边说说澳大利亚那个年轻的凶手枪手纳维德阿克拉姆，昨天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给抢救过来了。那抢救过来，澳大利亚警方立刻就对他提出了59项指控，有15项谋杀罪，他参与谋杀，那不死16个吗？那还有他爸呢，那跟他没关系啊。他参与了15个人的射杀谋杀，还有40项谋杀未遂，这怎么来的？受伤了吗？有40个人受伤，加起来呢，反正全算上59项指控，另外还有一项恐怖主义行为罪。他在病床上接受了传讯，然后被转移到了惩教机构，在那儿严密看管。我看下边有很多人留言嘛，拔管子就得了。我认为这还不行啊，这个必须让他接受一个完整的审判，以震慑恐怖分子，另外呢给社会一个完整的说法。他死了那太便宜了，将来伤好了放到监狱里面去啊，他整个的余生就要在监狱里边度过，那个漫漫长夜，那种煎熬，那个才配得上他所犯下的罪行，让他一下死了那太便宜他。另外呢，在海滩上击毙了恐怖分子的那个老警察，就穿着衬衫带领带的那位老警察，已经被确认是当地警探，他的名字叫塞萨尔巴拉扎啊，我此时此刻正在面对他的照片，我没法给大家看一下了啊。这个确认他在约40米外开枪，他击毙了那个萨吉德，同时就这个纳维德的伤也是被他枪打的，他也击伤了他，在这里边这哥们立了大功了啊。当然呢，说到那位英雄艾哈迈德情况不是特别好，我今天看到了医院方面最新的报道，说他受了重伤，他的左臂至少有5处枪伤，原来说2枪还不止，有一发子弹呢打透了，从肩部打进去，一直打穿到了肩胛骨的后方，导致了大量的出血和组织严重的损坏，这个就要了命了。医疗团队呢正在全力的救治，希望能够保住他的手臂，但现在看呢截肢的风险在上升，情况不是特别好啊，已经接受了第一个手术，那下边该怎么办啊？医疗团队呢还在进一步的观察。那尽管伤势很严重，这位好汉呢表示，我完全不后悔当时的决定，如果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依然毫不犹豫冲上去救人， 这真是好汉啊，他那个胳膊可能是够呛。那最后给大家咱们刷一遍，这大哥这个大伙给捐了多少钱了？252,4867。他们的目标是310万，现在已经完成了83%啊。这个网页呢，我们就一直留着。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的事儿。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他参加了拉姆施泰因会议。昨天为什么大家啪啪啪往桌子上拍了那么多钱啊？因为呢第32次会议啊，在武林大会上大家拍了很多钱。然后他给大家做了一个汇报，他简单呢现在讲了讲局势。首先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就是参与作战的正规军71万，另外呢乌军已经把俄军从库皮扬斯克已经赶了出去，控制了整个市的90%的区域。在波克罗夫斯克他们已经收复了市北部16平方公里和西部56平方公里，现在正在逐步的往回反往回推。另外他讲呢，自年初以来他们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深度打击已经造成了至少215亿美元的损失，这是他的一个汇报了。那说到谈判现在什么情况呢？那美国和俄罗斯的秘密接触这肯定是在持续的。说川普会不会给普京打电话，现在这个倒不一定，原来的计划是这么说的，但目前现在普京这个状态，这电话打不打的大概也没什么意思了。美国这边还在继续，他们讲的本周末美国和俄罗斯将会在迈阿密举行会谈，同时呢乌克兰代表团也会到迈阿密去。这老实讲吧，走到这一步呢有点像在走形式。还是那句话，你还是在大头高层峰会上，那到底怎么着，比如说就现在剩一两个问题了，你川普跟普京直接就说就完了呗。两边一妥协，下边照着峰会的指示精神一办，那下边才有可能。在低层老这么鬼扯没什么太大的意思。那说到美国呢，这已经流露出了这方面的迹象。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准备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和平协议的情况下，对俄罗斯能源行业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来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彭博社的报道说，美国考虑了多种的选项，比如说针对运输俄罗斯原油的所谓的影子船队的船只，包括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贸易商，他们要进行制裁。最新的制裁很快可能就在本周就公布。哎，不是说的周末在迈阿密谈吗？那你这就要公布，说明什么？他们对这个本身已经没什么信心了。知情人士讲，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本周的早些时候就会见了欧洲各国的大使，讨论了相关的计划。就他们已经认为这不行了啊，美国就已经提前采取行动，准备下一轮制裁了。制裁能制裁什么呢？就打个影子船队，这个能让普京好怕怕，能够回到谈判桌前吗？这不是挠痒痒吗？这也没什么意思。另外欧盟那边呢也准备下一轮的贸易制裁，各方面的制裁他们要在新年以后才会公布了。来，下边说说媒体 Political 的这个报道，这个才是真正里边的美国的面，那个整个的状态啊，你能看出来。说川普政府呢在欧洲关于乌克兰财政援助峰会的前夕，什么时候开？明天就要开这个会了，今天可能就要开，今天和明天两天就要开这个会了，来决定啊俄罗斯那资产给还是不给。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是再次通过台上台下两种途径加大了对欧洲各国的压力，试图阻止欧洲对于乌克兰的援助计划，强行逼迫乌克兰同意他们的条款，签署这个和平协议，实现普京的圣诞节愿望。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 Political 人家讲的这个情况啊。 他讲呢，说川普官员一直在敦促欧洲各国否决这个计划，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比利时首相等等这方面的事儿了啊，主要的问题就是川普。他们讲呢，说周四就今天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这个领导人峰会将考验欧盟能否团结一致，还是会被川普所分裂。欧洲各国现在就如何使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来帮助乌克兰，现在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这里边川普还给施加了很多的压力。那梅尔茨他们也都讲说，能不能搞定这个啊？这个如果这次没有达成这个协议的话，欧盟将在未来数年内遭受严重的伤害。他说，我们必须向全世界表明，在历史如此关键的时刻，我们竟然无法团结一致来捍卫我们的政治秩序，情何以堪。说川普官员呢，川普政府的官员一直在敦促欧洲各国，至少他们认为他们友好的那几个国家拒绝动用俄罗斯资产。他们呢，这比利时这是一个情况了，然后呢，他们现在做了谁的工作呢？他们绕过了欧盟，直接和各国首都进行了秘密的沟通，导致现在的意大利、保加利亚、马耳他和捷克都加入到了反对这件事儿的这么一个阵容。他表面上跟欧盟这儿他就反对啊，他在我不赞成，然后他下边呢又绕过欧盟去单跟这些国家谈，在干这种事儿啊，这才是现在美国的真实的面貌，他们在真实的在干这种事儿。那你要是没钱的话，泽连斯基他们算出账来，400亿到450亿一年，要不然的话我就崩了，我就坚持不下来了，就指着这笔钱呢。而且你让欧洲来掏这些钱呢，欧洲现在自己也很困难啊，而且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现在欧洲自己也处在经济衰退的这么一种状态，老这么拿钱的话，自己的老百姓也该翻车了，所以说只能用俄罗斯这笔钱。但现在呢，川普在里边捣乱啊，他们在里边一直在上下其手，在黑这件事儿。像爱沙尼亚总理、芬兰总统他们都讲，我们都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件事儿。你说骂呀还是不骂呀，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这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现象。那下边说说乌克兰。彭博社的报道，泽连斯基将出席今天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就定生死了，下一步的大局关键是钱嘛，没钱怎么往下打啊，那就看吧。所以说呢，就这么个情况。那下边说说欧洲，欧洲的情况也不好。冯德莱恩昨天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他做了一个讲话，主要的要点是，我们欧洲人必须捍卫自身的安全，实现自力更生，我们不能让别人的世界观来主宰定义我们。他讲欧洲必须承担起自身安全的责任，这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我们欧洲人必须捍卫自身安全，我们不能让美国的世界观啊来主宰我们。讲的是这样的话啊，这非常厉害。等于到现在为止，那个北约第五条，也就是谁敢动北约国家，其他大家一块上，现在看这已经没什么效果了。现在俄罗斯的无人机啊什么的一直在骚扰欧洲，美国根本不管，美国根本就不管。欧洲现在眼睁睁的看着川普和普京两边在啊这个眉目传情、勾肩搭背，然后要求欧洲自己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那冯德莱恩现在说吧，好吧，那我们就建立自己的威慑力量，这将由欧洲的制造商、欧洲的供应链和欧洲的指挥机构自己来完成。等于现在北约四个字儿什么名存实亡，现在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冯德莱恩把这么重的话现在都说了。英国呢，斯塔默尔做了一个表示， 他将批准，原来不是有一个俄罗斯大亨拥有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吗？那个大亨叫阿布。当时阿布呢把切尔西俱乐部给卖了，卖了25亿英镑。那钱他们现在还扣着呢。说现在这25亿英镑要直接给乌克兰。说时间紧迫，你必须履行你的承诺，立刻同意付款，否则的话我们就要求法庭强制执行了。25亿英镑，这是切尔西俱乐部那笔钱啊。另外欧洲这边呢，荷兰昨天说给7个亿，然后宣布追加，向乌克兰追加12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荷兰啊，从头到尾荷兰都是好样的。这个大家未来我们这件事儿结束的时候，当我们回顾的时候，要记得这些国家，在这些关键的时刻，这些国家尽管不大，可能财力也有限，人家一直在尽全力。丹麦、瑞典、挪威、芬兰、波罗的海小哥仨，这里边另外这个又当爹又当妈的波兰，在里边给看孩子，给照顾几百万的难民等等的，这都厉害啊。那说说俄罗斯，俄罗斯很豪横啊。普京呢签了一个法律，允许在俄战区他们占领的这几个州没收战争期间那些逃离者的房屋。他这个法律呢规定，任何显示出没有人居住现象的房屋、公寓和房间直接就充公，然后我们就安排了，因为有很多人跑了嘛，打仗嘛，直接去乌克兰那边，或者有的人还在国外呢，那我们就直接没收了啊。所以说呢，侵略者一般都是这么做了，这个倒不是特别意外。另外咱们听听普京说了些什么。普京呢是在国防部的高级官员的会议上放了一些狂言，而且他这个会议是直播的，老百姓都看得到啊。一般要把话说到这个地方，他自己没有给自己留退路啊。如果跟老百姓都直播了，把这种豪言都放出去了，最后过两天怂了，那怎么跟老百姓解释？所以说一般他说到这儿基本就不会往回退了。他在演讲中毫无妥协的迹象，继续坚持在乌克兰的既定目标啊，说呢整个军队在前线拥有着战略的优势，他们要加强攻势。普京讲，俄罗斯愿意接受川普促成的和平协议的努力，他接受这个，他只是接受川普的努力，并没有说接受和平协议啊，就是你在里边费了那么半天劲，哎，我们愿意啊，这个愿意接受。然后随着俄罗斯实力不可避免的增强，欧洲将被迫和俄罗斯来谈判。他把这个整个战争都认为是西方，是拜登发动的战争。他这里边有这段话，说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能迅速的摧毁俄罗斯，说欧洲的那些猪罗们啊，都是小猪们，就会立刻跟进，趁机大发其财。他讲，如果不能与现在的这些欧洲政客进行外交接触，他愿意呢，那些欧洲的政治精英在更替之后会恢复和欧洲大陆的外交关系。他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些极右的政客一个一个上台的时候，你比如说法国的勒庞啊，类似这样上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再谈，跟你们现在这批人没话，你们这帮猪罗们啊，他都用这样的语言啊。另外这句话就是他的结论，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将无条件实现。他讲，如果敌人和他们的外国主子不愿意进行实质性的对话，那俄罗斯将在战场上解放我们的历史领土。历史上不归苏联吗？所以我们自己打下来。这整个电视台什么的都播，所以说你说他有往回妥协的余地吗？根本没有这个态度。根本没有这个态度。所以说呢，眼下你说那你在迈阿密还扯什么呀？其实就是两边一个电话，川普跟普京一个电话的事儿，对吧？你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顿涅斯克 就波克罗夫斯克周围的那疙瘩地方的事儿吧。小泽他们说可以退，那你能不能也往后退，咱们成一个非军事区，然后就这事儿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川普也不敢打这电话，普京人家也不同意，凭什么我退，他也不退。所以说呢，你乌克兰不是不退吗，我给你打下来不就完了吗，非常的豪横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川普我看情绪也不是特别高了。来吧，那咱们就说说委内瑞拉。川普呢昨天发了一个帖子，我那个消息是领先的啊，我那是一开始白宫透露消息我立刻就跟大家播了，结果呢他是在事后发的这个帖子啊，全面封锁委内瑞拉的邮轮运输。他是这么讲的，说委内瑞拉已经被南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军力量所完全包围，说这支力量只会继续的扩大啊，说委内瑞拉将承受的震撼也是前所未有的，直到他们把以前从美利坚合众国偷走的所有的石油、土地和全部资产归还为止。说非法的马杜罗政权正在用这些啊，他们偷到的这些油田的石油为自己的运作提供资金，资助的毒品、恐怖活动、人口贩运、谋杀、绑架啊。所以说呢，鉴于你们盗窃的是美国资产，又涉及恐怖主义等等多项罪行啊，你们已经是恐怖组织了。所以说呢，我下令对所有进出委内瑞拉的受制裁的石油油轮实施全面彻底的封锁。这是他的原话。然后说到什么在软弱的拜登政府怎么怎么着的，又说了那么一大堆东西嘛。他说绝不能允许一个敌对政权夺走我们的石油、土地和任何其他资产，必须这要归还给美利坚合众国。这是他发了这么一个帖子。那啥意思啊，你这帖子首先说站得住脚站不住脚啊。石油是你的，土地是你的，我怎么没明白，委内瑞拉的石油是美国的，或者是委内瑞拉的土地是美国的，这是怎么回事啊？也可能当初呢是不是有美国的石油公司在这怎么怎么样啊，最后让人给没收了或者怎么样。但是这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这些事儿能不能说通了。这都是美国的主权资产吗？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站得住脚。但是根据国际法，封锁对方的港口，不让对方进出，这属于战争行为。将来中共对台湾这么干一样啊，也是战争行为。而且作为美国来讲呢，没有经过国会批准，你就宣布封锁另外一个国家，这属于非法发动敌对行动，美国法律也是不可以的。也就是美国总统在没有以下条件的情况下，不能合法的单方面的对另一个国家实施封锁，那就是第一，正式的使用武力授权书，国会给你一个授权书你可以；第二，你对外宣战，也就是这两种情况，那他哪个他也不存在，他哪个也不符合啊。那你现在把油给封了，那什么情况呢？在名利场那个杂志上，那不是白宫幕僚长那大管家威尔斯，他在里边是说到了这场委内瑞拉的事儿啊，他直接就暴露了川普政府的战略的底牌。他当时怎么自曝的呢？他这么说，他说川普的计划呢，就是继续炸毁那些船只，直到马杜罗跪地求饶。那不是为了什么拦截毒品，直接就是为了逼迫马杜罗下台，实现政权的更迭。所以说他都把牌都给露了。那到现在为止，你这一断油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委内瑞拉目前每天出去的油大概是85万桶。这是目前啊，人家智库都有盯着呢，其中80%以上是流向中国，然后呢基本是以大幅的折扣在中国出售。另外还有一部分呢，前一阵拜登他们搞的嘛，允许呢他往美国卖一部分，有15%的石油是通过雪佛龙公司合法的销往美国的， 然后其余的有这么一点到古巴啊，要到古巴去。所以说如果川普这个封锁令严格执行的话，那里边受损是最大的，买便宜油的肯定是北京了，八九成都是奔北京去的。那美国这块便宜你也别赚了，那雪佛龙这块买卖也别做了。这里边其实最灭顶之灾的就是古巴，古巴要没有了马杜罗这点油，古巴就没卖了，古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古巴真指着这件事儿呢，所以说现在马杜罗身边有很多卫兵，据说有很多古巴人啊，他在帮他啊，这有这么件事儿啊。那本来说的今天就宣布啊，这不是塔克卡森他们不是就直接讲啊，说有议员昨天被告知一场和委内瑞拉的战争即将到来，很有可能在晚上川普的讲话中就直接宣布啊，等半天也没宣布啊，没有了没有了。但是呢现在美军的飞机在那儿是比较活跃的，他那儿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一直在那儿绕，另外他那个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直接能让你的雷达全面失效的这大家伙，包括那个鹰眼预警机在天上啊也一直在绕。你先别说打没打，现在呢已经有一笔账算出来被彭博社给爆出来了，到现在还没打呢已经花了多少钱了，已经花了超过8亿美元了，这战争还没开始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那你发了这么一个断油令，把人家的油路给断了，封锁令封住了没有啊？还真没封住。最新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和马杜罗通了一个话，马杜罗表示说我的海军将为我的货运船只护航。然后纽约时报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为了回应川普宣布的封锁，委内瑞拉的海军在周二的晚间和周三的上午护送了数艘从委内瑞拉运载石油产品的油轮出去，海军陪着伴行随着这些船队走了。委内瑞拉表示，然后他们下令从何塞港出发的邮轮为他们提供海军护航，说整个的石油运输现在仍然在安全的完全安全的状态下继续在进行，以此来回应川普的封锁的威胁。走着呢就这两天，那你美国什么情况？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华盛顿已经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正在考虑各种应对的方案。不对呀，你不是彻底封锁吗？出来就抢，出来就拿下呀。那现在人家军舰过来了，陪着船出来了，哎，他们了解这情况，正在考虑各种应对方案，没敢动手。你这丢人不丢人？你气壮山河发了那么一帖子，很多人还觉得今天就要宣战呢，到现在人家那儿该干嘛干嘛，还是没敢动啊。这是最新的新闻报道啊，都通报了联合国了。当然这个呢就加大了两国海军发生冲撞的可能性。那这儿护航呢，那美国海军来了，你要解决油轮，你先解决这艘军舰。当然他那军舰是不禁打，但你敢不敢动啊？这个情况一下就变质就升级了嘛。所以说这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啊，是有这么件事儿的。还是那句话，那美国川普他真的敢动委内瑞拉吗？咱们简单分析啊。首先呢，我看到有华盛顿邮报找的军事智库他们的一个分析，首先全面开战他们认为低于 5% 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是美国的国内政治不支持，也就是两党议员都不支持啊，不光是民主党了。另外呢，军事收益是极低的，因为委内瑞拉不是伊拉克，伊拉克你只要推平把首都拿下全归你了，委内瑞拉太复杂了，它又不是那种高度城市化的这么一个国家，而且它有很强的民兵体系， 所以说真的一旦拿下，又是一个越南又陷入到一个长期的烂摊子。另外它的外交成本是海高，什么意思？拉美国家很多亲美国的国家普遍反对美国对委内瑞拉动手。另外别忘了后边还有两大黑手呢，一个中一个俄，那在后边一定要对你形成巨大的战略牵制。所以说整个这个是美国啊，查克舒默他们的讲法，说这根本不是一个值得美国流血的战场，又不合算又不好搞，所以说美国民众和政坛都不支持。第二呢，那就是有限军事行动，打击邮轮，打击港口，打几个军事设施啊，然后愣说这什么毒品实验室啊等等，这个他是可以做到了，这个可以做到，但这跟封邮轮是一个路子呀。你现在封也，你也不敢动人家，那你把他港口炸了，这不就一个情况吗？那你要干，现在就可以把他的邮轮停了啊，你也没敢动，他敢炸他的港口吗？现在目前看呢，这个的可能性也是低于 10% 的，实际上没那么简单了。所以说最大的可能路径就是现在川普演的这场戏，这个的概率高于 70%， 也就是搞极限的金融制裁，这个都制裁多少遍了，然后呢是邮轮封锁，真的把它落到实处，然后下边扶植反对派，制造内部的分裂，拉拢里边的军官等等的吧。另外呢，对区域它的背后的什么哥伦比亚、古巴这些国家猛烈的施压等等。所以说最好的战略现在看啊，不是战争，而是让他自己崩溃，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吓唬他嘛。所以说大家盼着打仗这件事儿呢，基本就没什么希望了。你要按照这专家的分析，连 5% 的可能性都没有，就没有同意的。所以说这事儿呢，你就是有限打击，那你能把石油抢过来吗？你就把他港口炸了，把他国防部炸了，你把他几个点儿炸了，炸完了怎么样？你能控制油田吗？那玩意儿能归你吗？拿不下来。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啊，这个非常的复杂，我还真的是不相信他会做这件事儿的，我不是特别相信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个新闻，这件事儿很重要。美国参议院昨天以77票赞成20票反对通过了2026年国防授权法案，现在已经摆在川普的桌子上等待签署了。这件事儿很重要啊，并不是说里边有那个公布中国官员财产就重要啊，这件事儿呢里边夹带了很多的内容，这个是很凶的啊。这国会呢在里边他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咱们看看这个东西啊。这件事儿呢是首先说钱啊，9010亿美元的一个财政预算，这是历史之最，9000多亿，上九字头，原来都是八字头的。然后呢是众议院300多票，这边呢是77票，全过了2/3，总统是没有办法否决的，你否决了也没用啊，否决拿回去过2/3，然后再次把你给否决，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这里边呢有几个点大家就注意啊，川普呢实际上在这件事儿是栽了几个小跟头的，他原来放的那些话什么的都没有兑现，被国会都给怼回来了。首先对乌克兰原来说不给钱了嘛，结果在这个案子里呢有8亿美元，也就是明后年一年给4亿美金啊，这是有这个啊，这是还是给了。另外在欧洲驻军，川普一直不是要撤吗？小海一直啊放了很多狂话要撤吗？不行，维持欧洲驻军最低的人数限制，不能低于76000人，你不许撤。前一阵呢不是说从波罗的海那小哥仨那儿把兵什么的都给撤了怎么怎么样，不行，法案规定你要为波罗的海国家提供安全支持，你不许走。这小跟头栽的啊，你原来这都是他们说的话，现在国会这说了不可以。另外呢菲律宾，那这菲律宾挺高兴的，一下给了15个亿。那说到韩国， 那不前一阵海格塞斯他们也讲要减少在韩国的驻军规模，川普这不是也讲吗？不行，要求限制减少韩国的驻军规模，不行，你不能减少。哎，这小跟头栽的啊，这有啊。然后呢，对以色列和中东啊，这个就别说了，肯定呢都没毛病了。然后对亚太这边，对台湾特别设立了一个10亿美元的专款来支持台湾的防卫需求，这个是有了。另外对台湾什么联合演习啊、海上行动啊、包括无人机啊各方面啊，可以说吧，这一版的国防这个法啊，防卫法对台湾来说是最大的关注。台湾1、2、3、4、5、6条，台湾挺踏实啊。这你川普想走也不行，因为这授权法这马上一签，这就是法案了，这你管不了啊。所以说呢，这里边是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的。另外还明确讲，美国要提升对中国、俄罗斯啊等竞争对手的战略竞争力啊，或者是怎么样？你想退回什么西半球啊等等？凡是这样的，原来他们的设想，他那个国家战略，在这个法案里边没有体现。那你跟中国和俄罗斯还得干啊，没有这方面的体现。所以说，这个法案是很正常的一个法案，还是我们原来所设想的那个美国啊，基本还是没有变的。说到下一条新闻呢，那又出现了一件事。说到爱泼斯坦档案的时候，不有几位啊勇敢的议员站在民主党那边一块儿要签到218，这不就过半了吗？过半了以后，哎，强制表决。当时爱泼斯坦那个案子最后就从量变大成了一个质变，最后大翻转嘛。明天是最后一天，期限的最后一天，明天必须要公布的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结果又上演了。那就是导致这次美国政府关门的那个平价医保，简称奥巴马补贴。有很多摇摆选区的共和党人不干了，因为都知道这个是关注底层人民的呀。那他们这有至少4个共和党人加入到民主党那边，他们要把这件事儿至少延长3年。那这你然后你们去找一个更好的办法，但眼下这件事必须延长。他们又拿到了218，那表决吧，签完名以后强制表决，一表决人家又过了。所以说现在呢，哎，共和党内部应该说呢又为这件事发生了分裂。昨天呢又有一个小考发生在深红州，这件事也很有趣啊。在肯塔基州，很红的一个州啊，它的州参议院第37选区又有一个补选。最后点票的结果呢，民主党人克莱蒙斯拿到了 72.5%， 共和党人利奇只有 25%。 好家伙，一下输了47个点，这输这么多啊，这是很多的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克莱蒙斯呢，这个选区上次大选的时候，哈里斯在这儿他们是小赢的，是赢了6个点，结果现在变成了47-48，一下发生了42个点的一个反转。那你说之前的这个地儿呢，之前这个地儿是由一个民主党人叫戴维的，他后来干别的工作去了，把这个事儿才空缺了嘛。当初那个戴维的选的时候是6-4啊，60%对40%当选的。那这个从这个角度讲，这次也扩大了，那这次是70%多，也是一个猛烈的扩大。所以说就能看出来啊，在肯塔基州，尽管呢在那么多红的里边这算是个蓝点，但是中间选民的偏移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小考你别看它意义不大，但是也是一个小的标杆。那说到下边呢，马格党内部也开始发生动荡。干了8个月的 FBI 副局长那位邦吉诺宣布不干了。首先呢，他天天那天在这抱怨了，那天我天天在华盛顿这儿待着，天天挺忙，然后太太呢还在家，他不住在华盛顿了。 然后天天呢就剩他自己都快抑郁症了，我不行，我不干了，我得回家陪他去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他专门选了个日子，也就是12月19号宣布离职。12月19号什么日子呀？就是公开爱伯斯坦档案的最后期限。说到这是个什么人，原来就是个网红。你说他是个喷子呢，也不是那么太确实吧，因为这个人讲话还是比较负责任的，尽管他的很多理念让你听着是不可思议啊，你不能完全理解了，但这个人呢还是很认真的啊，很较劲很轴的那么一个人，还不是那种信口开河啊，墙头草，天天在那蹭流量胡说八道，他还不是那种人啊，他是比较轴的那种坚定的那么一个信念的人，他很认真。结果干了半天呢，就说到爱伯斯坦档案的事儿，和那个司法部长邦迪和那个干瞪眼局长他们一块儿是拍了桌子的，那一次就要辞职不干了。那最后呢，他专门选了一个爱伯斯坦档案公布的时候，然后他要走了，宣布离职。什么意思啊？我不和你们同流合污，尽管怎么样我还回去当我的网红播主去，但是呢这件脏事儿没我，我尽了我最大努力。说到这一点你还是要肃然起敬的啊。所以说这里边原来当初也是个焦点人物，也是马格党里边的大将啊，你看人家不管怎么说，良知未泯和那个马大姐他们是一路人啊，这个是还是有值得尊敬的一面的。那大家还在吵啊，那大管家的事儿怎么办呢？那个自爆门事件还有一些尾声了。大记者惠普尔他接受了很多媒体采访，那人家问他说，当事人说了，说你抹黑，他说你断章取义，说你是啊，这报道的都不是事实。哎呦，这惠普尔就乐了，就讲，他说我跟你们这么说，那位威尔斯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录音为证。他说我跟万斯、卢比奥、就斯蒂芬·米勒都谈过了，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因为他跟这帮人都特别熟。报了这个文章以后，万斯、卢比奥他们都找了他，然后他说我都跟他们讲了，全有录音，都有记录在案。所以说不管是当事人本人还是你们这几位，他就可以负责的讲，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反驳任何一个事实。他里边说了那么爆了那么多料，写了一万多字，说了那么多件事，加起来三十多件事，他一个都驳不动，全是事实，不是全是他自己说的，都有录音嘛。然后那白宫那小姑娘啊，铁嘴泪钢牙，说那是抹黑文章等等。这位记者讲，我们总共进行了11次采访，就也都有完整的音频录制，11次采访才完成了整个这个报道。他讲啊，他有一次就到什么放松，说那个威尔斯他甚至是一边洗衣服烘干衣服，一边叠衣服，一边接受了我的采访，两个人就唠家常。威尔斯呢在华盛顿是有他的一个公寓啊，他租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两个人一边聊，那是一边干家务活一边就跟他聊，气氛是相当轻松的。11次啊，所以说你给你的感觉好像呢这就是他的真情流露，而不是这个啊搞阴谋诡计的啊那深不可测的这个女人的一个精心设计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不像，基本上就是正常的一种反应，一种说法啊，跟自己朋友的这么一个聊天。当然他知道这是一次采访，当然呢后来在整个压力之下他表示后悔，说什么断章取义，但现在可以负责的讲，他没有否认文章里边任何的一段话，说哪段话你说的不对，里边那边立刻给你放录音，所以说这件事儿是真实的啊。名利场呢还玩了一绝的，你不是对这篇文章有质疑吗？好，他们搞了个音频的版本，由妮蔻华莱士做的旁白，那里边一段一段的录音他直接给做出来了。你不是有怀疑吗？说到啊，当时威尔斯是怎么怎么说的，哎，直接就给你 坐进来了，人搞了个音频版的，我看你还说什么。那为什么这位大姐突然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呢？这个已经这大家都心知肚明了，除了一些划船粉，一些 marker 党们啊，人家那儿一瞎掰他们就信了。实际上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真的。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彭博今天做了一个报道，彭博这个报道是说的是什么呢？他讲说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大管家已经被边缘化了。他自己在那个采访中也讲，很多事情他跟川普想法是不一致的，劝也不听，是怎么也不听。你比如说他关税的事儿，让他别干他也不听啊，最后都找到万斯，能不能你去挡他一下，也挡不住啊。说到打击报复，那干几天得了，剩下就别干了，川普也不听。说到放1月6号里边那几个暴力犯，他也尽努力了，他也不听啊。驱逐那些非法移民，你不能干太过分了，也说了，也不听啊。所以说说啥啥不听，实际上什么，他已经被边缘化了。什么情况呢？川普在第一任期内换了5个幕僚长，当然最后的那是那个门德斯啊，最后因为亚利桑那还是乔治亚州啊，让人给找选票，那个后来打官司的那个，他换了5个大管家，最长的一个大概干了1年零2个月零3个月吧。所以川普是根本不听这个，他不是不愿意让人管着他，他就胡来。所以说这些人呢干不了，干不了那就别干了呗。第一任期就换了5个，那4年换5个，您想他这个都已经算干的长的了。所以说他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该换换的地步了。彭博社讲呢，他说威尔斯讲说川普相信自己没有什么无所不能，他什么都干啊，根本我就约束不了他，劝也不听。说这位冰女王已经陷入到了险境，他说现在几乎就是一个旁观者，对自己的职责漠不关心，是一个几乎形同虚设的幕僚长。他就算是总统真的解雇了他，人们也不会特别在意的。所以说到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他发的是牢骚，说的是怨言，因为他现在已经失控了，他已经掌握不住川普，他现在已经被边缘化了，这才有了和这个记者啊老朋友之间啊絮絮叨絮絮叨啊，就可以开始这么说，也不瞒着了，因为他已经干不下去了。所以说说到在1-2个月内这个人被拿下或者是被换掉，这大家都不要感到意外，这个很正常啊。到现在呢，我算明白了这件事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啊，就是这件事儿。说他还要去什么选佛州州长，那是不可能的了，那是不可能的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路透的这篇文章。嚯，路透的这篇文章今天可是非常的劲爆，可以讲呢，今天在新闻媒体的这个圈子里边，它变成了一篇很重磅的一篇东西。啊，你给大家咱们讲讲这段故事，中国是怎么在秘密的，就跟当年搞原子弹那样，在搞自己的极紫外线光刻机，也就是最先进的这款光刻机，或者也叫深紫外线啊，都有不同的翻译了。简单的说啊，我拉了一个大致的提纲，路透社的报道说，在中国深圳一个安保严密的实验室里，中国的科学家打造出了一种原型机，能够生产最先进的半导体芯片。说这正是美国多年以来一直试图阻止的事情。说这个原型机已经完成了，在2025年初就已经搞成了，目前处在测试的阶段。这光刻机老大了啊，一个大的车间就这一台机器。有两个知情人士透露说，这台设备，中国人怎么自己会做这个呀，是由一组来自荷兰半导体巨头阿斯莫的前工程师所打造的。他们对这个极紫外线光刻机进行了逆向工程。什么叫逆向工程？简单跟大家说说啊。也就是说呢，它还不算是一般的仿造，也不是一般的拆解， 他做了啊，他肯定是拆解了，是有这么一台机器，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倒来的这么一台机器，然后呢就把它拆掉，然后倒推它的设计原理、结构啊、实现的方式、它的设计的思路，也就是把现有的一台机器把它拆了，然后把它给琢磨了。这种逆向工程在中国呢，可以说是太熟练了啊，太熟练了，这每个人都在干。当初拆马斯克的车啊，像比亚迪他没少拆啊，然后把马斯克那电池下边是怎么码的，他那个传动装置是怎么弄的，人家都研究透了。雷军拆什么，拆什么来着，那他那个模仿那车的原型是什么来着，我都忘了，我也不弄那欧洲的那种车，那车叫什么来着啊，他就把人家给拆了，然后外形什么的完全模仿啊，这就很有意思。我原来是做纺织的，我们原来有一种机器呢，是上海纺织机械厂他们做的，就是拆的。法国的工厂在这儿来搞展览，展览完了以后人家也不愿意运回去了，就说呢谁要买啊，咱们就便宜的把它给卖了就完了，然后就被他们给买走了，回去就拆了。拆完了以后做出来自己的东西，然后正好到我那个工厂里边，我们准备买他们纺织品，然后有一帮工程师到我们这儿来辅导我们这事儿是怎么弄，他们来安装，来把它实践化。这里边还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笑话，在机器的一个那个前脸上面有一个小眼儿，拿那个螺丝刀往下捅，这是个实心的眼儿，这干嘛的呢？最后就问这工程师，上海的工程师，我说你这眼儿是为什么的呢？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测量完了以后，当时完全抄下来以后，就发现他这儿有这么一个眼儿，是加油的吗？也不对呀。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也给他钻了这么个眼儿，就完全抄啊。这终于后来有一天碰人家法国那边的工程师啊，就问到这为什么有这眼儿。他人家不加思索，他那是机器人在干这个，那个眼儿呢是机器人那个机器手定位用的，他要插进去，然后啊拿着那东西到那儿什么转一下，在那儿搞一下，人家是那个机器人定位用的，搞了那么个眼儿。那中国人不连那不管，反正一看你有一眼儿，我也不知道啥道理，反正我也转一眼儿，就到那么一个地步啊。这种逆向工程在中国呢，这事儿太熟练了，他们给来了一个这个啊，给大家做一点解释。知情人士透露呢，说中国的这台机器已经投入运行，成功的产生了极紫外线，但是现在还没有造出任何能用的芯片。阿斯莫的首席执行官呢，本来是讲中国要突破这个是需要很多年的，结果路透首次独家披露了这款原型机的存在，说明呢阿斯莫当初也小看中国了，这个要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有两个知情人士讲，你们怎么搞的呢？是在二级市场上获取了旧款的阿斯莫机器的零部件，然后呢来制造出这款原型机，来抄啊，来搞这个。他们已经设定了目标，最迟2030年，争取2028年，要让这个机器能做出芯片来。极紫外线光刻机大概就能做5纳米以下的芯片了，就能搞3，就能搞2了啊，5纳米肯定是应该是问题不大了，是干这个啊。知情人士讲呢，说这个项目一直在秘密的进行，属于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谁亲自抓的？习近平的亲信丁薛祥亲自主抓的这个项目。中国原来搞原子弹谁亲自主抓的呀？是张爱萍啊还是陈毅啊？我不记得了，应该是张爱萍啊，这差不多。这是尤志豪由丁薛祥亲自主抓。三位消息人士讲，华为在全国范围内他协调了由数千名工程师组成的这么一个研究网络， 在这个项目里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像不像当年搞原子弹，他的全国各地精英啊，华为出面整了好几千，他们把这个形容为中国版的曼哈顿计划。那美国当时让那个什么爱因斯坦他们那一大帮人啊，这不就是曼哈顿计划研发原子弹吗？最后搞出那个小男孩什么的，就是他们搞的嘛，就是奔着原子弹那个劲儿来的。一个消息人士讲，目标就是让中国能够在完全国产的设备上制造先进芯片。美国啊，中国要把美国彻底逐出芯片的供应链，彻底不用你，我们自己完全独立自主了。现在是要这么搞。阿斯莫当年是在2001年首次搞出这个深紫外线原型机的。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这帮人还蒙着呢。他们讲呢，说他们当时他们花了20多年的时间，花了数十亿欧元，才在2019年花了将近20年吧，才搞出了第一个有商业化价值的芯片。你搞出一个来，那太贵了，那不可能嘛，你得商业生产嘛，才达到商业化。说这个太难了，一般公司来讲这绝非易事，因为人家是在以前的那个光刻机的基础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中国这等于是凭空硬来，那你这哪行啊，他愣能干到。现在呢，阿斯莫的机器只卖给美国的盟友啊，这里边有台湾、韩国和日本，这买的是比较多的了。拜登政府呢是一直管，要求阿斯莫，你别说这个极紫外线的了，剩下其他的原来成熟制成的那些光刻机，服务都不给他干了，就让中国那个彻底完蛋啊！当时搞了一个大规模的管制，到现在也没人提这事儿了，漏洞太多了。最主要的一个漏洞，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他讲的呢是一个人，他被招募参与这个项目，他原来是在阿斯莫公司一个资深的华裔的工程师，一个华人被人给挖来了，然后在这儿签了约以后，他看到这边竟然提供了这么高的钱啊奖金，他感到非常的震惊。然后在他上班的时候，他突然震惊地发现，给他的身份卡那工卡给了他一个假名，他原来也没做过这个准备。然后他说他进入了实验室，进入了工厂之后，他也认出了其他原来在阿斯莫公司的同事也都在这个项目里担任着重要职务，然后跑那儿一看，这工卡的名字大家用的全都是假名，都心照不宣，然后就指示他们在工作中进入场地必须使用这些假名来确保保密。原来都是阿斯莫公司的，好厉害啊。然后这个项目是国家顶级的安全事项，任何人都不得对外透露他们正在建造什么设备，甚至都不能透露他们身在何地。像不像原来邓稼先啊他们那部分人，特别像啊，他完全消失。然后说整个团队是由一批最近退休的，你早退休的你离开这个一线太久了也不行啊，最近退休的一些前阿斯莫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组成，全是阿斯莫的，他们掌握着敏感技术知识，离职以后所受的职业限制也比较少。最新的有两位啊，在里边路透社也不知道怎么摸到他们了。从2020年起，华为就通过华为啊就开始招聘他们，开始网罗他们。尽管欧洲呢是有保密协议，是有一些措施，但是欧洲呢还有一个隐私法，那这些人他也不是犯人，他也不是特工，你也没法老跟着人家。所以说呢，尽管签了保密协议，但是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你真实际上是管不了他们的。所以说呢，阿斯莫公司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和限制这些前员工他们就业的去向，他们到底在哪儿？尽管有保密合同啊，没用。 没用。荷兰情报机构是知道的，他们曾经警告中国正在通过庞大的间谍计划从西方国家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包括招募西方的科学家和高科技公司的员工。知情人士讲，就是这部分人促进了深圳的这次技术的突破，没有他们对这项技术的深度的了解，想对这些机器进行逆向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拆了模仿你弄不了，不是普通阶层的，那不是报过吗？中国给拆开了，本来想弄，最后自己装不上，最后请求人家阿斯莫公司啊，你能不能来给看看来？最后大伙一看，你们干嘛呢？你们不能动的，你们为什么给拆开啊？就是想抄嘛。当时传不上了，请人家过来，最后人家给弄上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给钱给多少呢？工资这就别说了，给奖金，说的是300万到500万人民币，也就是40万美元到70万美元之间啊，一年啊。另外还有房屋的补贴啊，各方面的补贴，这都有。现在亮了牌号的就知道的，有阿斯莫的前光源技术的负责人林南，是这个事全世界都知道啊，他已经回来了。然后他在中国又搞了很多的，申请了很多的专利，他有8项专利，就是极紫外线光源的这方面的专利。阿斯莫那边可能是他没申请，到这儿来全让他给办了。那你说光是中国人吗？不是，有很多所谓的洋人。有两个熟悉这个计划的人讲，有一些加入了这个规划项目的外国人获得了中国的护照，被允许特批保留了双重的国籍。有啊，非常凶啊，他们把这事儿给搞起来了。然后呢，知情人士讲，为了获得关键的零部件啊，他们想尽了办法在全世界进行各种的搜罗啊，然后通过中介公司掩盖最终买家的身份，他们在干啊。另外呢，他们用了很多日本尼康、佳能的各方面一些受限制的一些部件，所以说现在这东西已经是千疮百孔，现在他们从哪儿都能搞到这方面的东西，最后他们搞出来了。整个这个项目由中国政府直接主导，花了大钱，具体操盘是华为，他们参与了从芯片设计、制造设备、生产流程一直到最终啊，每一个环节都是华为在做的。这里边讲，首席执行官任正非定期向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汇报项目的进展，他跟习近平要汇报的，所以说人把这事儿给破了啊。你说这事儿他做出来了吗？应该说呢还是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呢他基本上接近了啊，接近了。那原来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你搞出这么一个东西有用吗？你比如说有一个反证，你说到这东西，就这个光刻机，日本也有，韩国也有，设备都有了，那为什么只有台积电能做出3纳米、2纳米来？你韩国三星，你用的是同样的机器，你的良率为什么一直只有20%几、30%几啊？人家那是70%几，你为什么做不出来？也就是说，设备是很重要，但主要还是人家的工艺、技术、管理各方面的那种，人家是有心得的呀。所以说，你光破一个光刻机，这玩意儿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那你后边的光刻胶的问题怎么办？那在日本的呀，或者是后边还有好多好多的事儿呢，那设计软件等等，那都是美国的呀。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啊，这个呢就是光刻机是所有一切的基础，这是从零到一的跨越。如果他这个都能想办法搞到的话，其他的东西他都能搞到。台积电原来的那个什么副总什么的，都是他们给挖到中国去了。那中芯国际，那不就姓刘的那位副总，就是原来台积电的，这个他们能找到。所以说后边的事儿，关键就是这个，只要这个一破，他们正式就上桌了。 是你就是有了这个机器，未来还有无数的难关还要解决，还有那么多的细节呢。对，但是没有这个光刻机，你在桌子下边待着呢，你连上桌都上不了。所以说这个呢，它是挺难，后边的道路还非常的遥远。但是现在看啊，这个光刻机它是一定要把它给破了啊，这个它一定要破。因为后边的军工的芯片、通信、航天、密码、雷达，所有这些东西它都指着这个呢。它不能完全把这东西寄托在美国川普那儿啊，又怂了又卖他点什么的，它不能指着那个，它一定要自己解决。你他的雄心是要和美国争雄的，我要在世界上跟你争老大的，所以说这光刻机的事儿，他是一定要把它破了的，就跟当年的原子弹一样，这个战略地位，整个的国家战略，他就是那么安排的。你看刚才给大家讲路透的独家那故事，像还是不像？当然后边这路还远呢，2030年你就能达到吗？你达到那时候，人家都不定跑多远了。是，这个确实是存在。但是呢，到那时候，如果他一旦能搞出自己的芯片来，也可能他真的是让自己的军工各方面就有这个自主的能力了。然后他同时在挖别的方面的人，用同样的套路和办法，不惜一切代价，不计商业价值。我不只是那个挣钱，我就是国家掏这个，我把我的军工，我把我刚才说的什么雷达这些东西，我把它解决，战斗机啊什么的这些解决，它是可以做到，好厉害啊！所以说呢，你说阿斯莫那帮工程师啊，这是真够呛，有奶便是娘，给钱咱们就干活，把整个的这个西方国家拼命小院高墙还在那儿封锁呢。这事儿你不能赖川普啊，今年人家年初就把这原型机给搞出来了，这事儿那说明整个拜登这四年的小院高墙也没守住啊，人家还是东拐八拐七拐八拐，还是把这东西给整出来了。所以说啊，这我看啊，现在最后这场仗不打大概是不踏实的啊，最后呢非得一决雌雄，非得干一把。来吧，下边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呢，那中国和美国的密苏里州就干起来了。这件事儿呢特别有意思，之前给大家讲过。从2024年实际上就开始了，密苏里州呢就起诉中国，说你隐瞒疫情，囤积口罩啊，所有的那些基本设备啊，最后呢让美国遭受了重创。好几个州告，但是密苏里呢一直走的是最远，他们直接把他起诉了嘛。最后法院是判了，因为中方呢拒绝应诉，缺席审判，那等于这官司就好打了，这边就一面之词呗。密苏里呢就赢得了这场官司，最后获判240亿美元的赔偿。那中国在密苏里州的境内有240亿美金的资产吗？那肯定是没有了，但是这是美国联邦法院判的，我就可以在美国的联邦范围之内，我的逮着什么就是什么，我就可以来罚出这240亿美金来。当时的总检察长叫施密特，这个曾经跟大家讲过啊，这个很有意思。那中国不干了，中国呢就在前天向美方提出了反诉，他告这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施密特，他原来是总检察长，后来人家当了参议员了，就告这个人，包括还有密苏里州，他索赔的金额是多少呢？500亿美元。理由是你起诉中国隐瞒疫情啊，囤积防护物资等等，给中国造成了名誉受损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你这个施密特你要公开道歉，上美国的主流媒体啊，什么 CNN 等等的来登报道歉，同时索赔500亿美金。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啊。这事儿也够逗的，因为整个的最后的裁决是美国的联邦法院判的，你还告他，因为 密苏里州和这个总检察长他们已经得到了美国最高法联邦法院的判决了，他已经不是他个人的事了，你等于是让这个法院去告另一个法院的结果。我也不知道这帮人那脑回路他们是怎么想的，这件事呢本身是个闹剧了。嗯，当然呢这施密特他们这帮人是不服了，包括密苏里州的现任的总检察长啊也不干啊，那凯瑟琳直接就讲，我们不会什么道歉，我们一定会执行你这个240亿美元当时判的嘛，我们一定要执行，不道歉钱照收，我们这判决坚决要执行下去，你爱咋地咋地，完全不服。那你能拿到这240亿美元吗？之前给大家讲过啊，在美国呢那也是有法律的地方，有一个外国主权豁免，也就是外国国家和政府机构原则上不得被美国法院起诉，也不得被强制执行财产，除非呢战争啊或者是什么由国家来这，比如说在里边恐怖主义啊什么的，那个另说，就正常情况下你是拿不到这笔钱的，要不然前面那施密特早就判下来了，你怎么没抓这240亿啊，拿不到。所以说呢一开始这个判决呢本身赢了官司拿不到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这个反诉呢，那个本来就是有点就是个理念啊，我就是要把这个理一定要把它讲清楚，尽管执行不了，我至少把理讲下来了，有个说法给死难者一个交代。中国这个反诉呢这更搞笑啊，我不知道到时候到美国要打这个官司那就是一场闹剧了，人家是法院判的又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人家法院判的是这么认定的，那你就跟人家那法院打官司呢，所以说这件事情是有点莫名其妙。来吧，最后呢咱们今天说说经济学人，咱们就开始了，后边呢会有几家大媒体啊，对明年今年的总结明年的展望啊，年底了嘛啊，这一年咱们也不会让它匆匆而过，咱们也会留下一点记忆，那明年怎么样啊大家都关心，包括明年一月份我也得写我那新的推背图了啊，跟大家继续搞那个游戏啊，所以说啊最近呢说这个事儿会比较多。今天第一个咱们先说经济学人啊，冲突将继续，中国将迎来重大机遇，这是经济学人的原来的标题，咱们听听是不是那么回事，快速的讲啊。首先呢他第一个预测2026年整个的战争冲突将会持续，世界看不到全面的和平，他举了一些苏丹啊什么，这乌克兰就别说了，这肯定是有了啊，包括缅甸啊等等，包括其他的一些热点地区啊，加沙的事儿，你以为2026年这事儿就那么轻易的就了了吗？和以色列和伊朗的事儿，伊朗只要一发展，那以色列肯定过去就炸呀，那是不能含糊的。所以说这几个热点，包括这不是委内瑞拉等等这些事儿啊，那肯定是要爆。所以说明年跟今年差不多，肯定是不太平了。这个战争啊，这个呢就变成了整个什么战后新秩序啊什么的，没说嘛，这人类是个斗虫，和平久了这浑身就难受啊，这皮就痒痒啊，这不打不闹不遭罪，这老百姓不啊死走逃亡，这好像这统治者看着心里头不痛快啊，这非得闹一闹斗一斗啊，他们的雄心壮志非得实现一把。所以说以后这个世界出现这样那样的这个几场战争并行将是常态，将是一个常态。你要往回说2022年之前，就是那场战争乌克兰战争之前还真没什么，那时候还真的是比较踏实，一年可能也说不上所谓的战争，局部冲突是有了，但现在以后啊这个消停不了了，这是常态，这是整个世界。那作为世界的中心美国，它世界第一大国嘛，2026年美国的不稳定将成为全球的主轴。 美国明年建国250周年，看样子有点要250，国内政治会严重的分裂。明年就有中期选举嘛，这是一个大的对决啊。关于这场战斗，那下边肯定会非常的撕裂。另外，关税的问题啊，这个美国下一步内部的很多的问题，你守着川普这么一个大活宝，他会不断的搞事情。所以说，作为2026年，作为美国啊，不管是通胀、物价、就业、关税、中期选举，所有的这些事情，对不起了，美国呢，明年啊，还是一个不稳定的一年了。这个你说能坏到哪儿去，倒也未必。这么多年的底子，它也不至于出多大的事儿。但是明年不痛快是肯定的了。然后下边呢，就是全球的秩序漂移，整个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会被撼动。那这是一个肯定的了。中国呢，因为川普想试图利用贸易战来啊把中国也摁那儿，最后也没摁住。现在中国呢反而解除了这个束缚，把这个对川普贸易战的畏惧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说明年呢，中国刚才他也讲了嘛，肯定比以前要更加的凶猛。随着这场战争，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包括川普和欧洲和什么俄罗斯之间，整个的这个世界格局明年是要完。刚才看冯德莱恩到现在都已经说出这话来了，所以说到明年还不定怎么样，整个的世界的大局要完。整完整的一个世界秩序会碎成一个一个的联盟，欧盟人家就自己了，中国自己也搞一个联盟和俄罗斯什么的，对吧？美国呢自己也去搞自己的小联盟啊，整个大盟就碎了。所以说这个趋势我认为是对的。下边呢他就说到了中国，说中国呢那明年了不得了，将迅猛的扩大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尽管呢国内经济放缓，产能过剩，经济危机各方面的挑战，但是他们在和川普整个的博弈中，他现在占据了上风，在和欧洲的博弈中，他们依然占据着上风。经过这一年的贸易战，经过这2025年，中国是遭了点罪啊，经济内部也是一塌糊涂，但是他整个的心态作为一个帝国来讲，他在世界上，哎呀，小腰板挺的还是蛮直的啊！他今年并没有吃太大的亏，所以说下一步呢，和南方国家所谓的第三世界搞他的贸易合作，另外呢，和美国之间将实现什么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吧？这个贸易战啊，在这种恐怖平衡之下，明年啊，别人也搞不出稀土来，所以说明年他还是继续卡着这些大国的脖子。所以说明年它的国际影响力会进一步的加大。另外一条十条里边，经济学人给了中国两条，那下一条呢，那就是在整个东亚的这种动荡，围绕着台湾，围绕着日本，明年的故事那是很多的啊，明年的故事会很多了。所以说这两个热点地区啊，实际上是一个热点地区了，你就把东海、南海和台海全算成一盘棋，明年这儿将变成全世界的一个焦点啊，这儿那不知道会上演多少故事。这是五个了，说到第六个呢，明年的全球经济和债务的风险上升。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它毫无疑问抑制了全球经济的增长。美国是大漏斗嘛，全球制出来的东西都到美国那儿去消费，他拿着全世界20-30%的消费呢，他那儿一不行了，那全世界谁也别好。所以说明年全世界的经济应该说呢都是比较衰退，都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啊。另外呢，有很多长期的债务赤字、债务的堆积啊，所以说各国政府的日子肯定都不好过。美中这就别说了，日本的日子也不好过了。那现在你比如说今天我看它的又开始跌，主要你想把物价降下来，关键你得让日元涨上去啊。你日元不值钱，你的物价肯定是高的呀。 可是你要解决物价的问题，日元往上一涨，你一碰这边，那边的出口又会受到损失。所以说他，你现在动哪儿，他都会有问题。日本高市明年这不好过啊，它难度是很大的。那你说德国呢？法国呢？意大利呢？谁也不好过。所以说明年整个全世界的经济啊，就那个死样子，就那个状态。然后明年人工智能这个泡沫现在起来了，人工智能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把它变成商品化，那个机器人能不能出来，你能不能形成最终产品，就是能不能出一个像乔布斯那样的人。当初呢，你看互联网也搞到那么个地步了，手机呢通过摩托罗拉爱立信的努力也搞到那么一个地步了，就怎么能够把互联网和手机这两件事弄在一块儿，就出了个乔布斯吗？智能手机出现了，那整个全世界后来大家这都起来了，这一个新时代就开始了。那一样啊，你中国那儿现在弄一帮机器人跳舞打拳，就在那儿整这个都等着呢。这边的人工智能巨大的算力，大家砸了这么多钱都在这拼命，这俩事儿什么时候能弄在一块儿变成一个商品，天天在家里跟小狗子似的跟着我，给我擦擦地，哎，擦擦地，然后你帮我搜一个资料，然后给我读出来，然后在饭桌边上呢陪我那唱歌，你得有这个呀。等这个啊，这个明年如果落不了地的话，那明年 AI 弄不好这泡沫会有反噬啊，弄不好整个股价各方面都会出问题的。所以说啊，这个能不能落地，明年这是一个焦点。另外呢，第八个条，那就是气候。今年这极端气候可以了，我们新西兰这儿还不是特别的明显，今年雨水是偏多啊，其他世界很多地方今年按说这气候都知道了，原来首涨 1.5 度这个目标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这个已经挡不住了。不过呢，现在这个很多搞清洁能源的除了美国之外，大家呢现在这个规模越来越像样，搞太阳能啊，搞风能啊，搞什么的，各方面应该说这些环保项目大家还是很上心的。所以说呢，明年啊，整个的看绿色这一块，应该说技术可能会有奇异点，会有突破。储能就是电池啊，所有这些东西有可能突破的。所以说这是一大块工业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川普把这块给放弃了。然后下一个呢，那就是欧洲了。欧洲是面临着多重的压力，经济压力、战争的压力，包括内部的各种分裂，包括美国的压力，包括他自己的自强自立。明年的欧洲将会变成全世界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然后下边呢，就是明年的社会文化和价值冲突。说到呢，这马格运动在全世界掀起的这个极右浪潮，在全世界来讲呢，把前一段的整个的世界的主流文化冲了个七零八落啊。这明年呢还继续是极右和原来旧有的主流思潮继续搏杀，进行猛烈冲撞的一年。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如果川普那儿不行了，那这个极右浪潮会有所萎缩。如果明年的中期选举川普又赢了，那整个的极右浪潮还会蔓延啊，还会蔓延。那法国失守或者是别的地方，德国现在也不稳啊，英国那儿那法拉奇现在势头很猛啊。所以说如果欧洲三大同时被极右翻过去，哇，那还得了，那就乱了，那咱们就来吧，那就。所以说呢，现在不知道啊，这个价值观会发生重大的冲突。另外呢，说到文化领域，明年有世界杯啊，在美国这世界杯能不能办得好，或者是各方面的这种冲突。所以说明年呢，在这方面，哎，一句话，整个这十件事看起来没一个能让人痛快的，没有一个让人能产生美好遐想、美好期待的。所以说经济学人整的这十大方面啊，明年呢都是一个比较颓啊，看起来呢大家保重吧啊，看着是一个不太令人愉快的一年了。你说出多大事儿倒也未必，但是明年呢肯定是一个继续崩解的这么一年。 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李志平说，不制裁俄罗斯，不支持乌克兰抗击侵略，那这个世界的正义和和平也就彻底结束了，又回到丛林了嘛，谁胳膊自个儿那不来了。说今后的世界格局恐怕就回到二战前的丛林时代，这是文明的倒退。我在前面给您加一个字儿，是大倒退啊，就是这样。原来二战以后，一战二战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杀的尸山血海，就知道不能再这么过了，咱们这个丛林时代必须结束了。当时搞了个战后的新秩序，建立了我们的现代文明，产生了这么多的现代文明国家。结果呢，现在主要的问题就出在了这些现代文明国家，人家不愿意了，那不愿意了，那咱们就回去呗。好吃的说，我此时同时观看福克斯有关川普刚刚发布的讲话啊，然后呢，在关于经济话题的下面数百条留言，在看过的当中全是批评讽刺的，这还是福克斯呢。我听了什么18万亿啊，还有什么来着，说那个收入，我就是快速的听了，他那工资收入跑赢了通胀，还有什么说那个物价怎么怎么着，说原来拜登那时候怎么怎么样，然后他现在怎么怎么样啊，说的好极了。那现在他自己一边说一边都自己很激动的，眼睛放光啊，面带微笑，他很自豪的。我不知道他在那信息茧房里边待了有多久，老百姓听了以后是不是觉着你是不是生活在另外的一个国家，不知道啊，他讲的是很动情的了啊。这儿是叫幻琴左，我弄不明白啊，我就这么瞎念了啊。我在国内是专门维护纺织科学院 copy 德国纺织自动化设备的，在国内是干这个的啊。那时候呢是仿到日本的，仿到德国的，仿到意大利的，意大利的纺织设备也不错，仿造法国的。我是全过程的跟了这个，因为我当时在国营大厂里边，那是一个新建的厂，也就是当时就定了上海纺织厂那个机械厂的那个法国设备，等于从一开始那水泥地啊，人家那个上海纺机的那帮工程师们到我们这儿来，大家一块儿来安装，他们也是第一次传出这个东西来，弄不好哪公司哪工程师就临时赶回到上海，这东西不行还得重新改。然后我们后来又帮着他重新搞，因为他有些因为你就是个抄嘛，人家有的用的是特殊材料，因为这儿呢可能利弊比较大，这个比较吃劲儿啊，那个东西老断老坏，所以说呢它的钢号啊各方面啊它都得重新调整。所以我们在当时还要给他们提供反馈第一手信息，然后他们在出第二代的时候还要把我们第一代的经验教训啊，他们好进行总结。后来这个机器在全国都推开了啊，全国都在用。就这里边说的那个眼儿的故事啊，那是真实发生的，当时确实不懂为什么人家那儿有一个眼儿，后来想这是为了分散英利吗还是干嘛，为什么那儿钻一个眼儿呢？一开始有不明白，还往里拿油枪给加点油，后来一看那他也不下去，后来才明白人家是机器手，人家是控制这个东西，钻了个眼儿。威楼说，原子弹苏俄当时有整套技术图纸的，中国只要得到图纸就能做得出来啊，是有了，而且当时有一个，后来这有资料啊，我有时间再给大家做这个节目。跑风漏气的您知道是哪儿吗？是巴基斯坦，中国的师傅当时是巴基斯坦，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他们有很多的技术，后来是有很多巴基斯坦人在中国帮着中国做出来的啊。然后说到光刻机，就算阿斯莫把他们拥有的所有技术都给中共，中共也做不出来，因为涉及的专利是很多国家拥有的，不是阿斯莫一家的。在中国不要再谈专利的问题了，他们还在乎这个？他们现在传出来的这个原型机不知道侵了多少家公司的权，不知道违反了多少家公司的专利，他们就这么干了。你想大家用的都是假名字，大家原来都是同事，现在只能都以假名字互相相称， 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不能跟家人讲我在哪儿什么的，就跟当年那个神神秘秘啊、鬼鬼祟祟是完全一样的。在这里边已经谈不到什么专利了，他们什么都偷，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他把它当成国家战略，丁薛祥主抓，任正非定期向习近平汇报，您就掂量这个分量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